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个讲次，我们就开始谈谈周敦颐。那么周敦颐啊，是宋真宗时候的一位学者。那么他大概活了前前后后啊，有五十六岁。那么他小时候就孤苦无依，是跟舅父就正相抚养他。那么周敦颐一生呢，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是很高。当时我们晓得在宋朝啊，是处于新旧党争的时候。那么周敦颐本身也比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政治活动。但是周敦颐的舅父叫郑相，曾经做过比较高的官职，因为是叫龙图阁学士嘛。所以以后又跟赵贬、吕公著有密切的往来。所以从这些政治经历来看呢，他应该是比较倾向旧党。那么在周敦颐晚年的时候，在庐山族世叫做濂溪苏堂，所以后来的人都把他称为叫濂溪先生，就是我们世称的周濂溪。他的主要著作呢有太极图说、通书，后来的人把它编成为全书了，就叫做周子全书，或者叫做周元公集，或者叫做濂溪集。那么因为陈浩跟陈毅两兄弟啊，曾经向周敦颐问学，而朱熹又写了一本书叫《伊洛渊源录》，那都是以周敦颐作为第一个开头，所以我们就会讲说宋明理学的开山始祖叫周敦颐。那么有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呢，听者们可以去查一下《宋史》第427卷《道学传》里面有记载。那另外就是宋元学案的第11和第12卷濂溪学案，那么听者们可以去查一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主要是导源于宋朝初年的道士叫陈抟，就是陈希夷。我们读过一篇文章嘛，他是这么说的：子由洞江回去了，便作陈抟也睡不着。那就是指的这个陈抟陈希夷，据说呢他可以睡80天呢都能够睡，那这个是一定得道的人哈。那么脱胎于宋朝初年道士陈抟的无极图，而且混杂了儒家道家的思想。那么因为说明的文字比较简略，所以后来在解读上来讲也比较是分歧的。那么宋朝最著名的哲学家朱熹曾经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啊做过注解，而且也跟另外一个思想家陆九渊因为意见不同而有了鹅湖之辩的一种激烈的辩论。朱熹呢，他否认太极图说里面有道家思想，陆九渊指出他有道家思想，但是不承认是周敦颐所写的。其实呢，太极图说里面的道家思想是应该是有一些观念在里面，是不可否认的了。比如说像朱正啊，在《汉上易传》这本书就说，陈抟以太极图说，以太极图呢受总放，总放受木修，木修受周子，就是周敦颐。清朝初年朱翊祯在他的《经义考》里面也说，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在道家未常与为千乘不传之秘，周子取而转译之为图，更名之曰太极图，乃不莫无极之子。他们都一致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由道教方士流传下来，认为太极图说的思想是道教的思想，但是太极图说呢是以儒家哲学著作出现，所以表面标榜周易，暗地里却剽窃或者是借用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那么在太极图说里面他说了些什么？他说无极而太极，五行亦阴阳也，阴阳亦太极也，太极 本无极。那么从这样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周敦颐所谓的无极啊，是代表宇宙万物的根源，它是最高的、最根本的范畴。也就是说，无能生有，有生于无。那么从太极而阴阳，而五行，而男女，而至于万物的生生化化，那么这一序列的万物发生的一个程序啊，都是从无产生，从无开始。那么这个跟老子在第四十章所谓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么在通书的动静这一章里面，周敦颐就讨论到万物的本体，他就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浑兮辟兮，其无穷兮。那么就这段话来看的话，周敦颐认为啊，万物当中任何具体的事物只能够是动或者是静，动跟静是对立的，而神呢却是超乎于动静以上，它是妙化万物的无穷本体。而这里所说的神，也就是太极图说里面的无极。周敦颐啊，他就把这个万物的来源跟生生化化去归结到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存在本体。而太极图说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观念，叫做主静。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立人极就是立人的标准嘛。主静实际上是可以跟道家的无为思想会通的。那么这种无欲无为的思想在通书里面有了很好的发挥。通书这本书呢又有别的名称，叫做易通。那么是跟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互相沟通的。易通这本书有40章，在很多的地方它都直接以用易传的话而加以发挥，甚至于里面掺杂了中庸至诚的思想，还有老子无欲的思想。其中论述到政治的、性命的，或者是有论述到言子好学，不一而足。那么通书有不少的范畴跟论点是蕴藏着宋明理学的某些思想概念，或者说从道家吸收来的思想和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周敦颐在通书里面反复的去说明了他的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一个是诚的概念，一个是主静的概念。首先我们先看诚。诚它包括了天道的本体跟人性这两重意义。周敦颐说，极然不动者诚也。那么这里的诚就是无极本体的另外一个名称。在人性上来说的话，它就是纯粹至善，它的本性。那么纯粹至善也就是鲜艳的道德准则，这是他的诚。而主静呢，是周敦颐的涵养论，也就是周敦颐的无私无为的一种认识的概念。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就说啊，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极然不动处卧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通书当中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师立焉，纯粹至善者也。那么这里所谓的大哉乾元，万物之始，是代表诚之体，它是本体。那么这个诚呢，是万物生成的最高的根据。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诚之用， 这是功夫，是万物生成的过程，是成这个原理的内涵开展。所以周敦颐很显然他是用成来取代佛家道家所谓的空和无的原理。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周濂溪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框架来说明人生不再是一个因缘和合如幻如化的人生，或者说人生不再是一个虚无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而他以成来作为思想的一个根源的时候，他所要揭示的是一个主动创造刚健真实的人生。我想这是他在谈成的观点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才说圣成而已矣，成五常之本，百姓之源也。成是纯粹的自善，是人所禀受于天道的本性，因而也是天道的最高的准则，它是作为我们五常百姓的一个依据。那么当成这样一个最高的境界，或者是把成作为一个根源的时候，周敦颐也会说成无为即善恶。那么这里的无为是代表无私无欲的意思，周敦颐说无私者本也，私通用也，己动于彼，臣动于此，无私而无不通为圣人。那么这个私，他认为啊，周敦颐认为啊，我们人常常要私，因为无私要通过私才能够达到，所以他又说不思则不能通威，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基也。周敦颐把无思作为最后和最高的归宿，而把这个思呢看作是达到无思的过程跟手段。同时他所说的思跟实践并没有完全的关系，实际上他的思呢是一种内省反观的功夫，而他所要省察的内容却是要我们人去欲。所以在圣学这一章就说了，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则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周敦颐在讨论去欲，他是比孟子所谓的寡欲啊更进一步。他在养心庭说里面就说了，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成立明通。这种无欲说无疑就是受到了佛教的修心论跟道教的清净学说的一个影响。那么这周敦颐在这一部分的发挥啊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通书里面的政治思想，它是肯定当时所有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所以在顺化这一章就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人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人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地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机，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其远乎哉？数岂多乎哉？那么这里所谓的圣德修而万民化，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那么这是传统思想而来的尊王思想和德治的理论。那么他把天肯定为有意志的存在，认为圣君是要效法天的意志来化育万物，那么这又是一种人事法天的一种命题。那么周敦颐作为一个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他其实在他的思想内涵里面他是三教合一的，也就是儒释道。那么他主张的这种思想受到宋以后统治者跟学术研究者的一个认同，所以到宋淳佑元年的时候，周敦颐被追封为儒南伯， 元佑六年的时候又被尊封为道国公。明朝的时候更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呢整个编入在信理大全里面，而乾隆皇帝更把他的著作列在御传的信理经义的卷首，颁布学宫，那培养后来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本很重要的教科书。那么因此我们在看周敦颐啊在整个思想的一个贡献上面呢，也就在形上学的关键性的扭转上面，至于在下学的层次上面，周敦颐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濂溪的周濂溪的生命情调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所以元朝的吴草庐就是吴澄，他曾经对周敦颐推崇说，他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默契道妙这四个字啊，他认为这个部分呢、啊、他影响的最深远。而当代的一位思想家研究者叫牟宗三先生，他就说过啊，周濂溪的造诣犹在观赏之境界中，只对于道体有积极的默契。那么这个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他所做的一本书，叫《心体与性体》，是台湾的正宗书局所出版的第一册第357页。那牟宗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当然客观的学问跟道德事业啊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圆满自足的，而需要整个的纳入历史当中，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的去往下迈进。而周敦颐作为一个理学的开山的代表人物，后来的二程子及其以后的那么这种学术思想的一个发展呢，当然周敦颐具有一种主导性，具有一种影响性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也难怪后人都以周敦颐来作为理学的第一代的思想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周敦颐呢，总结来说在儒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讲易经形上学的时候啊，把儒学义理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陈给讲进去了，而使得这一套形上学明白地显示出是属于儒家所讲的道德原理的形上学，而跟佛老的形上学是不一样的。那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陈的原理注入在整个的生命整个的道德原理上来讲，这是它最具特殊而具有影响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体悟啊，也就是把中庸的跟易传的这个思想融合为一了，所以它肯定使人的生命能够经由道德的生活而贯通到天道的一种道德理论，这个是从我们道德创造的一个最高原理，或者是道德创造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周敦颐啊他对后世的影响那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比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者来讲的话，那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一个意义。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体会周敦颐他对于后代的一个影响性。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个讲释就到这个地方为止，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